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，这话是可信的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一至七节是做监督的品格要求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这句话首先肯定了监督的职分。即使教会中有些领袖出了问题，保罗也没有否定监督的职分本身。监督是对教会长老的称呼之一，长老是其身份，监督是其职责，包括治理教会、教导真理、牧养信徒。长老是对教会领袖最常用的称呼，其他的称呼包括治理者、引导者和牧师。长老在形式上由使徒或他们的同工设立或选立，实际上是圣灵所立。教会的长老不是志愿兵，也不是雇佣兵，而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，所以人不能按照自己所定的标准来选举长老。圣灵会赐下所需的恩赐，并且借着平时的侍奉、生活和彼此相交，显出自己所呼召的仆人。提多在克里特岛的任务是在各城设立长老，但以弗所教会早就有了长老。提摩太的使命并不是设立长老，而是密切观察长老的行为，对犯罪的长老执行纪律。因此二至七节并没有详述长老的职责、资历或能力，与其说是长老的资格清单，不如说是对长老无可指责的品格要求。所列出的都是可以观察的外在行为，而不是内在的属灵素质，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这份清单与假师傅的行为对比鲜明，符合当时希腊道德中的崇高理想。最后强调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。许多教会领袖不敢坚持真理，往往是因为道德上的失败。假师傅的言论可能也在败坏教会的名声，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在言行上没有被人控告的把柄，包括以下十二个方面。一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忠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与禁止嫁娶的假师傅对比鲜明。当时异教徒中流行一夫多妻制，但保罗并没有要求一夫多妻的人信主后只能留下一个妻子，而是要求教会的领袖必须有合神心意的婚姻榜样。当时的长老都是男人，但圣经没有禁止妇女做长老。二，有节制，指头脑清醒。三，自守，指自我控制。四，端正，指受人尊重。五，乐意接待远人，指愿意付出代价开放家庭。古时客店不多，而且常常是藏污纳垢之所，旅行的信徒需要当地教会帮助提供住宿。六，善于教导，只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 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教导是长老的重要职责，教导的能力是圣灵的恩赐。现代教会的牧师相当于过去的教导长老。凡是真正蒙召被圣灵所立的牧师，必然有圣灵所赐的教导恩赐。七，不因酒滋事，指不酗酒，能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，与爱宴乐不爱神的假师傅对比鲜明。八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在非真理的问题上包容别人，与专好问难、争辩言辞的假师傅对比鲜明。九，不贪财，只不利用侍奉为个人谋利，与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的假师傅对比鲜明。十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。每个信徒的家庭都是一个小教会，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潜在的教会领袖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察其儿女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，可译为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，只在家中合宜的行使权柄。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。既然长老是神的管家，职责是管理神的家，那么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管理家庭和照管教会都必须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凡事都奉主耶稣的名。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才能忠心。一个人只有全家侍奉耶和华，照管神的教会，才不会流出破口。一个人若在自己的家是失败的，也没有能力在神的家履行职责。十一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。教会里的高位本身就是个试探，属灵不成熟的初信者很容易入了试探，变得自高自大，和自高自大的假师傅一样。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，就是因为自高自大。一切自高自大的人也会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保罗对克里特教会并没有这个要求。提撒罗尼加、路斯德、以哥念、比西底的安提阿教会也都是刚建立不到一年就选立了长老。使徒们凭信心进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但以弗所教会已经建立十多年了，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十二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。一个人若是在社会上的道德是失败的，在教会里的敬虔一定是虚假的。虽然世界并不接受福音，但却会用道德的放大镜仔细审查信徒。撒旦最喜欢引诱教会的领袖犯罪，公开羞辱他们。被人毁谤是指因为品格而被世人羞辱，不是因为真理而被世界毁谤凌辱。在教外有好名声，并不是靠妥协真理来博取名声，因为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因为善做执事的，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 8-13节是做执事的品格要求。执事原文又被译为用人，用人是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，在长老的监督下管理教会的具体事务。以弗所教会已经建立十多年了，提摩太的使命并不是设立执事，而是密切观察执事的行为，对犯罪的执事执行纪律。因此8-12节并没有详述执事的职责、资历或能力，与其说是执事的资格清单，不如说是对执事必须端庄的品格要求。所列出的都是可以观察的外在行为，而不是内在的属灵素质。因为凡树木看果子，就可以认出它来。这份清单与假师傅对比鲜明，符合希腊道德中的崇高理想，包括以下6个方面。一、不一口两舌，指为人诚实不虚伪，与善于说谎的假师傅对比鲜明。二、不好喝酒，指不酗酒。三、不贪不义之财，指不利用侍奉为个人谋利，与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假师傅对比鲜明。四、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，指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一致，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，与自欺欺人的假师傅对比鲜明。五、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与禁止嫁娶的假师傅对比鲜明。六、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用时间来证明自己在生活和侍奉中的品格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，所以他们也不能是初入教的。女执事原文是女人，可能指执事的妻子、女执事或者执事的女助手。无论具体指谁，教会的女同工都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，与那些受假师傅影响的妇女对比鲜明。13节可译为，因为善于做执事的为自己得到美好的地位，并且无惧地坚信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。在基督里的侍奉并不能为我们带来世人所看重的回报，却可以带来天上的奖赏，并且试验我们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，得着得救的确据。这些正是假师傅所丢弃的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14-16节的主题是教会是神的家，这是本信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，指出了本信的写作目的。此时保罗可能正在马其顿，打算前往尼哥坡里过冬，并在那里会见提多，然后再去以弗所。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提摩太，指导他处理以弗所教会的假师傅问题。教会传统认为，后来保罗前往以弗所，途中经过特罗亚，在那里再次被捕，最后死在罗马狱中，并没有见到提摩太，但本信却成了圣灵赐给历世历代教会的属灵祝福。15节宣告了教会的身份。一、教会是神的家。神家的主人是神而不是人，应当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。神家的儿女首先关心的不是人的需要，而是神的满足，首先考虑的不是人的方便，而是神的心意，首先在意的不是人的感受，而是神的荣耀。神家的家规是神定的， 在神的家中不能以恩典之名怠慢行事，以爱心之名为所欲为。若不按真理而行，必然会给神家造成损失。神家的职分只能由神自己呼召，宁缺毋滥，更不能把职分当作送礼的人情。神家的特征是神的同在，而不是爱。神家的家人必须首先爱神，然后才可能彼此相爱。一个门口写着以加伯的教会，可能感觉更有爱心，态度更加亲热，但却没有神的荣耀在其中。神的家就是神的殿，家和殿原文是同一个词。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。教会的功用是向上敬拜神，向内造就神的儿女，向外见证神的美德。神家所有的侍奉都是敬拜的果子，而不是敬拜的代替。只有神的儿女才能适应神家的生活，不是神的儿女迟早都会离开。神家的儿女不会只指责家中的破口，而会主动堵住破口，不会只看自己的房屋有没有天花板，而会关心神的殿是不是荒凉。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不是情感避风港，也不是爱心加油站。以弗所人熟悉柱石的比喻，因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以弗所的亚迪米神庙一共有127根华美的大理石柱石，在柱石顶上安放着著名人物的塑像。教会的使命是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持守和彰显真理，让远近的人都能看见，引导神所拣选的罪人回家。讲台是否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是真假教会的试金石，不是竖起十字架的就是教会，也不是传讲爱心恩典的就是教会。只有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的，才是真教会。教会首先要有真理，然后才有真爱。只要持守真理，就一定会彰显真爱。大哉，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十六节原文是一首诗，颂赞敬虔的奥秘，也就是教会所要持守和彰显的福音真理。这奥秘过去是隐藏的，如今已经显明出来了，包括以下真理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， 神在肉身显现，指基督道成肉身。 B， 被圣灵称义，指神借着圣灵透过复活证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无罪的神子。 C， 被天使看见，指基督复活后的显现。 C1， 被传于外邦，指普世的福音使命，呼应被天使看见。 B1， 被世人信服，指圣灵施行救恩，呼应被圣灵称义。 A1， 被接在荣耀里，指基督升天，呼应神在肉身显现。神在肉身显现也被译为他在肉身显现，这是因为在一些希腊文抄本中，大写的神被抄成缩写形式，字母的上面或里面有一条横线，有些抄本没有这条横线，就成了关系代词谁。无论是神在肉身显现还是他在肉身显现，都是指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